说至此地位呀，方成性成就，可见得这个性啊，前身差别真大了啊！这个性成就的人呢，要是严格的来说，初住菩萨才性成就。说在讲《金刚经》呢，就是这个标准。《金刚经》的标准，立四相啊，立四相就是原初住的菩萨啊，这个才是性成就。由是历尽四十一位啊，他往后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就是要破四十一品无名，断最后一品一分无名。清净心圆满先前，是为妙觉亦成为佛。到第四十一个位次啊，这个四十就是十住十个位次，十行十回向十地啊，总共四十个位次。另外一个位次等觉，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身相无明，那就成佛了。佛叫做妙觉，佛叫妙觉。可见有初心之果觉，果觉是妙觉位，共恨唯一立相而已，这就是放下，再放下，还要放下，一直到等觉菩萨了，还叫你放下，这完全没得放了，没得放就成佛了。由此可知，修学总纲领、总原则，无过是放下而已呀。你要不肯放下，那怎么能成就？我们念佛待业往生也要放下，不放下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什么时候放下呢？哎呀，等我寿命快到的时候再放下吧。在理论上讲啊，没错，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在事实上讲呢，问题多多啊。啊，什么问题呢？业障啊。你有没有把握在临命终那个时候啊没有业障，你才能如愿啊。如果在临命终时业障现前了，那你这一生呢空过了，就可惜了。所以学佛之人，佛是觉悟的意思，学佛就是学觉悟啊，不再迷惑了。我们皈依三宝，第一个就是皈依觉，觉而不迷呀。啊，觉就是佛了。什么叫做觉呢？放下就觉了。你看这个《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迷呢？不放下就迷了啊！由此可知，这跟迷定义在此地。你多放下一分，你就多觉悟了一分。 我们能把财放下了，就不会被财迷了；要把色放下了，就不会被色迷了；把名放下了，就不会被名离了迷了。这个世间呢，迷人的东西太多，无量无边呐、一桩桩，一件件，通通要放下。这世间法佛都放下了，还有很多人被佛迷了，糟糕不糟糕？佛也要放下了，那佛不放下也不得了啊！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啊，一切都放下了，那就对了。世尊在这个经上讲得很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那个法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放下，不要被佛法迷了啊，就是一个看破放下而已。受持此经，必将所说意趣彻底领会，然后乃能立思练心，有应于行住坐卧时，穿衣吃饭时，迎宾送客时，日常工作时，时时处处，常将所领会的意趣存扬心中，悠悠含有，无令间断。这一段，这个第五段很重要，完全是讲用功的方法，真正修行的功夫就在此地。世尊一再要求我们要于此经典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不能受持全经，受持这个经上四句偈多好。所谓四句偈，是本经任何四句经文，并没有特别指定哪四句，任何四句。可是这个经义四句或者是一句都好，你要彻底领会才行。如果这四个字做不到啊，你修行就没法子用功了啊！不要说什么功夫不得力了啊，根本就无法用功啊。换一句话说呢，也无法修行啊。所以一定呢，要能彻底领会。这个彻底领会难啊，非常之难。从前人比我们现代人有耐心，有毅力啊，他的心真诚清净纯疑，因此修行的这个感应容易。现在人心散乱了，妄想杂念要比古人呢不知道要多少啊，千倍万倍啊， 不能比呀、古人多般，彻底领会是得力于读诵。他们能够长时间不夹杂、无间断的去读，一天读经呢，能够读几个小时？啊，在一般讲的说，如果每天一心一意读，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每一天能够保持四个小时，跟力的人三五年就会开悟，就能够彻底领会了。根性钝的人十年二十年也能开悟。我们在过去佛教史里面看到在这个古大德语录里面见到的，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修行，他们真诚啊，当然外面的环境啊关系也很大从前地球还是这么大，但是人口少啊，地大人稀呀、我们中国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在四万万的，四亿。现在十二亿，加了两倍呀、所以人少啊，地大，生活没有现在人这么紧张啊。现在人要不拼命啊，就没饭吃啊。那从前人不要拼命都有饭吃啊，那个不一样啊。环境与我们的身心都有影响。有一些人说，现代人的福报比从前人大。我听了的时候是不以为然。从前人晚上聚会顶多是烧火炬蜡烛啊，没有现在电灯这么方便这么明亮啊。我们得这一点方便，诸位要晓得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得不偿失啊。这个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法子估计的。他这个影响力是很深很远的。现在科学家警告我们，地球的环境被破坏了，生态平衡被破坏了，什么东西破坏？就是物质文明的不断在进展，把地球的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会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浩劫。这是好事吗？这是比从前人有福报吗？ 我们读古人的文章，读古人的诗词，从前人，无论是上层阶级的人，或者是平民、农夫、小贩，在文人笔下描绘的他们的生活，都在诗情画意之中啊。的确有真善美慧，现在没有了。从前人呢，过的是天人的生活啊。现在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妖魔鬼怪的生活吧。这真的都不假了，不是人的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啊，怎么能跟人天相比啊？所以这个知识，诸位要是很冷静仔细去观察了，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今人不如古人呐，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啊。所以古人领会经义比较容易现在讲领会难了，彻底领会当然就更难了可是你要没有相当程度的领会，我刚才讲的没法子修行的。修行在哪里呢？底下这一句历思练心，历是经历经过，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琐碎之思你每天做这些事情啊，就在工作里面提起关照的功夫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啊？金刚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啊？在行住坐卧里行是走路啊，不是走吗？你坐在这儿啊，现在大家都坐在讲堂里啊，都坐在这儿啊。或者是睡躺下来睡的时候。穿衣吃饭的时候。那个会吃饭的人每一口饭都是般若波罗蜜。你会吗？你要不彻底领会，你怎么能每一口饭都是金刚般若呢？每一杯茶都是金刚般若呢？乃至迎宾送客，你家里有客人来了，你欢迎他他走了，你送他。都是般若波罗蜜日常的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时时处处这点点滴滴无有一法不是。真是这样的吗？真的。你看本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不是着衣赤膊到舍卫大臣乞食吗？他所表现的就是金刚般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没看出来被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所以须菩提尊者赞叹 稀有世尊的，太稀有了。没想到至高无上的金刚般若了，原来就在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里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了。这穿衣吃饭里头哪一点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呢？你要能够把这一部经佛教给你最重要的这个纲领抓住，这个意思你就能体会到一些。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二生起心，无住是放下，把一切妄想放下，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就是金刚般若。至于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日常工作，那是儿生起心，应无所住儿生起心，无住生心，生心无住啊，那不是金刚般若是什么？金刚般若用在哪里？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会用了，那就恭喜你了，你不是凡夫了，你起码也是圆初住菩萨了。那你真的会用了吗？你不会用呢？不会用就是凡夫啊。这个说法了，大家听了还是疑惑，还是搞不清楚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穿衣吃饭，这是每一个人天天要干的事情，不能一天不干的。衣服要穿得干净，要穿得整齐。菜饭要清洁，餐具要洗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的，这叫身心呢。并不是说叫你通通都放下了，叫马马虎虎了，随随便便的，那不行啊。不是叫你生这个心啊，是叫你生做一切众生榜样，一切众生典型，一切众生一个好样子的心。可见得这个心就是如来的大慈悲心。我一切都放下了，为什么琐碎事情还样样这么整整齐齐的呢？做给众生看，这就是教化众生，教导众生应该怎么过日子，应该怎样去工作，应该怎样处事待人。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人家看见的时候是这样的，看不见的时候还是这样的。 不是说有人在做个人看看，没有人在可以马虎一点了，不可以啊。啊，那不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表里一致，内外一如。诸位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啊去修持啊。所以常讲所领会的意趣啊，你所体会的这些道理，这个乏味啊，去不仅是归去啊，这个归去是称心的，要常常放在心上，放在心里，存养心中啊，悠悠含有，这是在初学。决定不能间断，这一间断呢，烦恼就生了啊，无量劫的习气呀、啊、又现行了，又起作用啊，所以不可以间断的，这一点呢相当困难啊，所以不是勇猛精进的成就。很慢啊，常常退转呢、啊、这是进得少退得多，所以成佛要无量劫，果然勇猛精进，那个修学时间呢就缩短了，哪要那么长的时间，勿将精意与此心融成一片，这一句好啊！真正修行人能够做到这一句，他这一生决定成就。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我们修净土念佛求生西方世界，必须把无量寿经跟自己的心行，跟自己的心，跟自己的生活，行就是生活，融成一片，果然融成一片。我们现在虽然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在此地，已经过西方世界的生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已经跟西方世界住上善人气氛相接了，集合了啊，相融啊，相接了。那么由此可知，经不能不读，经不能不熟，要熟透了才管用啊！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这个经意都会现前啊，说透了啊，才知道哪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都能跟经典的教训呢相应。 我知道有许多同学无量寿经呢已经念过20000多遍啊，所以他那个境界不一样啊，真的转变过来了。由此可知，不认真不努力不行的。那你的境界怎么能够与阿弥陀佛相融相接？一定要熟透啊！这个熟透啊，就是前面讲的彻底领会，不熟透啊，不行啊。这桩事情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就怕你不肯干啊。开头难，凡事都是开头难，一定要把这个难克服。无量寿经开头念大概念一遍总得2个小时了，如果每天能够念一遍两遍，3个月以后念一遍只要1个半小时，半年以后啊念一遍只要1个小时，半年以后就可以1个小时熟了。那么念上1年以后啊，大概这个经念一遍，许多同学告诉我40分钟就够了啊，再熟一些呢半个小时一步啊。现在台湾在美国有很多同学1天都是念10步啊，他们的速度是半个小时一步啊，不耽误工作啊。他们早晨早课就是读无量寿经念佛啊，是这个10部经啊，很轻松啊啊，早课念4部2个小时，晚课2个小时，中午1个小时啊，在中午的时候，他在这个吃过午饭呢，在工作之前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啊，他念2部，1天10部，不妨碍工作啊，还上下班呢都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体质相貌都变了啊，这个证明啊，就是相随心转，一点不错。他天天念佛，天天想佛，不知不觉他的相貌就变成佛相，这就变了这个样子呢，便是熏习，便是关照，这就是真用功啊，真修行啊，不必定要打坐关照，也用不着这些样子啊。啊，要装出一个念佛的样子，啊，打坐的样子，装出一个用功的样子，不必呀、啊。哎，你平常根本没有看到他在用什么功啊，人家真用功完全摆脱了这些形式 用功，真正的受用。如此用功，能使无明渐减渐薄。啊，无明是愚痴。无明愚痴天天少了，当然智慧就天天增长了，就增长菩提啊，菩提是智慧啊，增长清净心，增长智慧。千破千之破我，知是知主，千是把它离开，远离一切之主，破我人众生受者，破此相。虽然没破得了啊，但是他在已经做破的功夫了。他已经真的在干了，此是最亲切有效的修行方法，毫不费力费思，而能得大受用。啊，所以真正用功的人，你看不到。他们早晨起来很早，大概是三四点钟就起来了，在早饭之前他的扩充全部做完，吃了早吃过饭之后，一样工作，一样上班，你完全看不出来。你所能看得出来的，他就工作轻松愉快，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这是你能看得出来的，啊，真正用功的地方你看不出来。啊，凡是真正用功的人，要把这些恶缘呢，要舍离掉。哪些是恶缘？电视是恶缘，广播是恶缘，报纸、杂志都是恶缘。要通通放下了，心就清净。每一天天下太平，没事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些众生心不平，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个整个世界在动乱，修行人呢，天下太平，没乱，没事情啊，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也没有。他的天下太平，你的天下大乱，不一样啊！哎，你不要以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还有不少人过太平日子了。哎，那些都是真正修行人。再看底下这一段。永嘉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永嘉大师这四句偈，就是《金刚经》上五住身心。第一句呢，身心，用心是身心。啊，就是前面讲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啊，迎宾接客以及工作，日常工作 啊，这是阴啊，有也，照也，啊，照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没做错啊，一点不乱啊。啊，第二句呢，无所住，啊，空也，遮也，啊，这是止。没有一个妄念啊，和而观之，便是生无所住相。亦皆是空有相即，遮照同时。第三句就是无住生心。第四句就是身心无住，把三四句合起来来看呢，是遮照空有无住身心，居不可受，言语道断，心性灭处。为什么呢？因为它遮照空有无住身心，通通融在一起。是一不是二啊，身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身心啊，空就是有，有就是空，那怎么个说法呢？你要说只能说到一边，那一边漏掉了啊，怎么说也说不完全，一切都不说，一切都不想了，那个意思圆圆满满，一点都没有欠缺。啊，所以又恰恰是生无所住心，这个生无所住心的意思就深广了。啊，所有一切空有遮照，无住身心都包括在里面。兜不住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首偈子非常之好，这是彻悟的境界啊，永嘉真理呀！啊，他在六祖会下是很有知名度的一个学生呢，称之为啊义秀觉啊。他去参访六祖，在六祖会下开悟啊，这一开悟的时候啊。就要走了，六祖大师说：“何必走得那么匆忙吗？住一晚上再走吧。”所以他在曹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走的。啊，叫义秀觉，他有《正道歌》，有《禅宗集》，啊，这两本书啊，虽然分量不多啊，在中国禅宗里面是很重要的典籍。当知生无住心，即是生清净心；生清净心，即是生实相也。经上告诉我们，性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就是实相般若啊，真实的智慧啊，真实的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从外面去求智慧那就错了。 心外求法了，这是我们佛门讲的外道。啊，这个外道这个名词大家也要把它搞清楚。啊，外道绝对不是指佛门以外其他宗教就叫外道，那你是错了。佛不是这个意思。啊，叫别的宗教听起来也不舒服。啊，你们佛教徒排斥我们。啊，那就不是佛教徒了。佛法是包容的，没有排斥的。啊，佛家讲的外道者，心外求法。啊，叫外道。啊，佛法从哪里求呢？从自性里面求。就从内求。啊，这个佛教的经典称之为内学。啊，道理在此地。一切要从心性当中去求，啊，才能得大圆满，啊，不可以向外求啊。学佛的人学经教，如果一味在经